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请各位翻开《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这一本书的第30页。上一周呢，我们为各位已经讲解到了关于18部论，它是不是真谛，跟从义，就是跟不执义论两本呢？是它是不是一个人义了2次？那义法是不是从所谓的因义跟义义，也就是所谓语义的部分呢？因义语义。因为音译跟意译有时候你听得很不清楚，那我们就说语译，好，就是音译语译。然后这部分呢，您有一个概率的了解，知道当时是这么样的一个发展情况。那鸠摩罗什的他的译，他的翻译方式呢，课后同学有分享，他的翻译方式是非常的高。在那个陈寅恪大师跟陈云安大师这2位国学大师啊，文献学大师的。还有，甚至季羡林都有提到关于他，他们提他呢，怎么说？他说他的翻译啊，之美呀、啊，就是美，非常的美。那美在于呢，第一个是用的技巧好，可以传神，可以传。第二件事情，让你也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那课后的时候，刚好因为宋先生在提，我就跟他举了我当时印象的深刻，就是法华的例子嘛。我说一般人在翻花，就会把它曼陀罗花、曼珠沙花，就会翻大，就是翻红花、白花；摩诃曼陀罗花、摩诃曼珠沙花，就把它翻大红花、大白花嘛。那在鸠摩罗什他们的翻译上面，他要让你知道，他如果翻摩诃曼陀罗、曼珠沙，你会不知道它是什么，他会在下面加。摩诃曼陀罗花，摩诃曼珠沙花，你会知道他在讲花，所以他的翻译让他们很赞叹，就是说他让你具有原来的一个读音的美，可是要让你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虽然你就算不是很不会梵文的汉民，你光听你都理解，可以传达那个情境给你，就是有一堆天人天神在供花。这样明白哈，所以他在讲他的翻译的那种技术的高超，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跟这3位大师都没关了，就是跟我们那个拜官野史的一个笑话有关，跟真谛没什么关系，因为刚好这一本书是鸠摩罗什他翻的前面的文殊问机嘛，就顺便提一下鸠摩罗什。各位同学应该知道说鸠摩罗什他在以前，他刚小时候的时候就有一个预言，他如果在35岁的以前都持戒的话，他的功德就会非常大。记不记得？记得这件事吗？那后来呢？他到了瑶琴的时候，他是不是令他赐给他妻子，而且妖婆要求他一定要有身，他如果不生的话就要自杀嘛？后来他又再赐给他10个妓女嘛？这件事情大家这个应该鸠摩罗什的故事你没有看过。那就他们当时认为说，这么大师这么厉害，为什么要加身呢？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他传宗接代？他们认为他生的一定很聪明，对不对？结果你知道鸠摩罗什他自己他发的愿不是这样，你要我这样，我为了要传法，我先配合你。而且他当时他自己也就舍戒嘛，他是先舍戒，他不是我说我不舍戒，他不舍戒的情况下去犯戒，他不是犯戒，他是直接舍戒，懂了吗？他是直接舍戒了，所以舍戒之后他就没有所谓的犯戒问题，所以在那个历史上的人就可能不懂戒律学，他就觉得说，那他怎么可以这样，不就犯戒吗？但是他们都忘了，鸠摩罗什有做一个东西叫做舍戒，他先舍戒，那舍戒之后他就以熟人的方式过。翻译的经典，就是他用俗家的身份在过这样的一个翻译的生活。那因为那些人，他觉得他道行很高啊，又会一些能力，就是他的修行的能力。修行能力，他是环境下他不愿意犯戒，所以他舍戒，但他的修行能力并没有丧失嘛。好，那这些人他要他生，他生，但他心里很清楚，你要我的孩子来继续很聪明。他不这样子讲，他是怎么讲？他所有的后代，他都只希望他们是庸脂，就是庸脂，平庸的庸，庸脂，脂质的脂，庸脂，就是这样子就好，就是日常可以过，然后砍挑柴运水你可以过就好，他就打算要生这样的人而已，所以后来他的后代就是庸脂者而已。他不愿意将来，因为他生的小孩很杰出，将来有更多的出家众被迫害，要求你一定要生。这样明白吗？所以他可以控制，你像他的神通力多，他可以感召 就佛菩萨，也许他的那些后代都还是某某的大士下身过来跟他配合这样的，因为你如果真的他生出来都很杰出，都是很厉害的，都是文人雅士，然后要么就是达智慧高超的人，那我看大概以后只要是高僧都惨了，是不是啊？所以就也就是为了他说他的眼光很清楚，我情愿让你们毁谤，但也不愿意让将来更多不是像我们让像他这样子修行这么好的人而受到迫害。所以他就让他的后代啊都是庸脂者而已。嗯，这是旁说，旁说哈，因为刚好谈到那个文殊师利问经嘛哈，那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地方确定了，而且他的年代也有。好，那真谛呢跟他的关系刚好在他后面，时间差没太远。那一个从北部来，一个从南部。那我们来看一下真谛，真谛很多人都说他根本就是汉人。那是这些人，那些就是因为看他的翻译啊，就自己一直说一直说的那些学者。前几年吧，我还在念硕士班的时候，就一些学者就说真谛是汉人，你看他翻译的多好啊，然后那个文辞多么像南方的文人雅士这样子啊，完全就可以让文人雅士读起来就觉得很能够接受啊，所以就说他是汉人。哎，您看看那个会角，看看会长房年代跟在他晚他几年的人，他到底是不是汉人？各位来看。他当时油画了从苏门答腊，从西印度，然后到苏门答腊，就是婆罗那些我们的现在那个叫做半岛嘛，印尼那一区呀、啊，那些地方他都去过了，那些地方都有他的历史。居然有人会说他汉人呢，你必须得说这些学者都看文辞觉得很美，就自己，而且是在大型的会议上面发表的。好，来各位同学，我们来看。还好所以我后来喜欢做目录学是有原因的，因为目录学可以揭露太多这些不合理的现象。这三篇都是关于真谛的略传，真谛的详细的呢还可以有机会再跟大家聊，这一次我们今天主题不在这。真谛是从部派跨到宗派呢，对我们汉地影响很大的一个人。他的影响有几点，第一点就是他带来的翻译的那些原文的文啊非常的多，这些量很大。第二点是他本身不吝啬于教授别人，就是如果对方是可学可教的，他不吝啬于去教导他们。但如果不是的话，你会发现他也不是很容易亲近的，因为他终究要做这么多的事。好，第三个事情就是说他的翻译的文词，刚才提了一个，就是他的翻译的文词非常的棒。他对于学语言来说确实是有天分，这种他到各地的学语言都有天分。然后再一点就是他来这边翻译的时候，前面这几点就让他可以接触的人呢，就是属于比较都是会识字的人可以跟他沟通，所以他翻译的时候呢又很重视这些文词的定义，法相的定义，很像我们讲基本佛学的一个基本佛概，你的心意识的定义是怎么运作怎么操作要讲清楚，讲心或一心，他就会讲一心有好几种层次，有好几种文，好几种梵文都翻成一心，但它是指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禅修境界，还是它是指前置作业都可以翻成一心。那这样的情况就带动了整个陈朝，还有广州啊、江西啊、浙江啊这一区呢，就很重视法相，就对于法相教义呢，就非常的注重了，就注重。那这样的法相教义的注重呢，也就让他们的本身加上他们那些都是学术之学者嘛，就是大家都会比较善于讨论，就是我达官贵人跟文人雅士之间，或者跟你们僧侣，我们就可以讨论。是怎么一个运作，这样的风气呢已经兴盛的时候，刚好智者大师就来到了陈朝。所以智者大师你们看到他在释禅波罗蜜的在讲的时候，他说南方多是什么易学之士，北方多是暗政之士，记不记得就这么一件事、啊、他你看他在陈朝的年代是不是就刚好智者大师也差不多没多少时间了，好，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在这上面跑动啊。再来一个事情是，那他因为他做了一个这个法相教义的时段在这里动作， 你猜猜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这样的情况，智者大师又往内陆走。好，那智者大师的一个三朝国师啊，也就引起了这些论的被注意，这些论的被注意。后面的湛蓝、深照，他们都也对智者大师所关注的，也都去做。智者大师引了很多经跟论嘛，他们也都会去读这些经跟论，因为有记智者大师的一个上面在叫做大家以他为领袖，然后大家追随他，他看哪些大家就跟着就去往下看，这样的一个风气呢，就到了唐朝的时候就兴起了一个法相的研究，就是唯识，就唯识在唯识当时的北方南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那时候还不是就变成是不是光唯识，而是变成是法相，所以在那个法相呢，他到后头就到玄奘在出去的时候，也在这部分也是落手的，就变成在本身底子好。当他去到那烂陀寺，他的辩论这部分也是做得很精密，之后就有所谓的法相宗，这样理解。所以真谛，你不，待会你可能看完30页会有点感慨，哎，怎么会这么样的可惜啊？但您想想，他后面所在他这一片土地，他所打下的基础上面开花结果的。影响是一两百年啦，您就也觉得说也不用这么感慨啦，终归就他打好了一个底子啦。那所以后面这些大师级才可以在上头再去发挥，要不然以我们本身汉地的要去光这样发挥，还要译这么多，没东西啊，你东西没来，我也没有办法。好，这样明白哈？像那个智者大师最常引用的居舍论，谁翻的？真谛的居舍论嘛，他的，这样明白吗？最常用的那居。里面你看到他讲三藏都在用居舍论的，然后毗婆沙也是他的律，也是他用在他的律的部分的，这样 OK 哈？所以很你必须得说，大家在他的这一篇基础上啊，做了很多事。所以大家也看这三篇略传，不用感慨，就是他投入的东西在后面，佛菩萨就自然安排人帮他做一个开花结果的事情了。我们来看这三篇略传，所以真谛这几点就4点了嘛哈。你们都有记下来，我们再往下。好，《真谛略传》摘录自《历代三宝记》里面，《历代三宝记》是一个收集的一套书，是收罗像那个《四库全书》一样，是收罗各方的东西而结集成的，所以作者都不一样，作者都不同。那我们来开始往下看，《历代三宝记》左最上面那一栏。历代三宝记卷十二云：大同年中，赐遣子后张继等，送扶南献死返国。就是扶南国啊，有人贡献东西来了，那他现在就叫他们呢，把他这位呢贡献的人啊，你陪他回去吧。讲是陪他回去啦，事实上是要他在干嘛？要他再去请一些经论啊，还有一些高僧啊，把他们给带回来。因为你跟着献死返国，献死回头要干嘛？要跟他们的国王报告嘛。那他跟国王报告的时候，你就可以顺便说：“我希望呢，你再把你国家里面的高僧啊、好的经论啊，让我带回去。”这明白吗？这就是没嘎在这种地方。哎，你读历史要读到这种地方。好，那扶南呢，就是现在的高棉啊、柬埔寨、越南的一些区块，这样你要理解吗？好，就在那个区块。好，你们。这边有一张他们的略传啊，扶南当时的地方是不只有一个，不是很小，它包括在越南的湄公河啊上面的一个区块，那它里面也有一段历史，这个你们单有兴趣的话，这张表格这张纸可以拿去印，就是关于扶南国，它是中南半岛的一个印度化的古国，印度化的古国，好，那。你们印了以后有机会自己看就好了，我们再回来。那他就把这个扶南的这个使者啊，就送回去，张继啊，他们就把他送回去啦。送回去呢，就请明僧及大圣诸论杂华经等，彼国啊乃屈，好，就是对方就是说啊，委托拜托你啦，就是屈意思就是委请你。就是说，哎，那就拜托您啦，啊，不好意思，因为对方这个使者来啦，跟我们要两样东西啊， 要有经论的这些东西带回去，还要一个高，还要高僧呢。所以他们就驱，就是围起你啊，谁啊？西天竺的优昙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摩陀，良言真谛，并自经论供应弟子，就福音他，福音原来这个皇帝啊来的要求的东西，我们就把你带回去。这念记还是字？记嘛吼，应该是念记，并记经论供应弟子。好，法师游历诸国故，在福南呢，风神爽物悠然自远，群长渊布往不群藏渊布往不研究，这是三藏，就是还有各个部派的东西，群藏渊布往不研究。太清元年，始至今义引荐殿内，他到的时候是546的后半年，那路途要时间，而且皇帝一般不会，你回你到了我就接见你，会使者先来报说这次带着谁来啊，带着什么人来啊，那皇帝会讲派哪个殿给他住，或派哪个士给他去那里住，一住你可能就要住个一个月两个月，他皇帝才会跟你见个面。为什么？了解一下这个人，观察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危险啊，带的东西哪些要盘盘看看嘛，这样明白吗？他们做事不急的，不是不急的哈。这以前的就是这部分，也不是以前的，现在很多做大事的也是这样，他不急着随便就马上蹦出来的。好，因为太清元年呢，他事实上他在前一年就到，前面就到了，到了，但是他到了那边之后才把他引荐。五皇躬身顶礼，与宝云供养，欲翻经论。他是他的这时候皇帝看中他咯，因为观察之后觉得他很厉害，就决定要好好的给他一个做一个顶礼。你不好的人，你他一来我都没有观察，我就对他顶礼说不过去。那如果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一来我随便便便，我又得失了他嘛。所以他就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决定要把他请上座。那之后谈欲翻经论呢，却是叩结贫临大法师节国难一役啊，沙门身隐死得之禀啊。意思就是说他正打算要开始努力啊，可以有这个好的机会呢，有外力啦，要来帮忙啦，结果却因为政治的种种因素啊，大家的战乱，他只好呢就离开了，也没这个机会了。好，这是这一个翻译，就是卷十二的小律那个叫做小传。接下来我们来看卷十一的小传，卷十一的小传。每一个为他作传的人，你会发现琢磨点重点都不同，琢磨点三篇三篇不同，你要看了十几篇大概就更了解这个人。我们挑三篇。好，五帝末世自成圣年，西天竺优昙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摩陀良言真谛，远闻消主菩萨行化，收选名将鬼犯圣贤，怀宝本邦来世师徒，所自经论数页范文凡240甲，若具足翻应得20000余卷，多是正旦先所未传，属良迹崩离不果宣土，预言所出略具如前，后之所翻复显成录载序，其事多在曹丕三藏传文。房渊申佑云，申佑也是做目录的，有叫申佑传，他也是做目录的，他比费长房早，所以费长房就把申佑的目录给收集起来了，给收到他的书里面。我跟你讲过，费长房他是把人家的好的东西都收起来嘛，然后结集。那因为申佑的是在北方，他的东西还好费长房收了，那边战乱严重啊，没多久就已经不见了他的东西，他还好费长房收了，所以收了好多好东西。申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还好费长房收了。我们后来正在读的时候就觉得啊，费长房虽然大家都批评你说你到处乱收错一堆，但是你也收了很多好书啊，真的了不起，他真的收了很多好书。他当时有钱有政治势力嘛，说他收的东西你真的都有保留下来，还好他保留的真的很多，很棒。申佑里面怎么写他呢？写真谛啊，他说 道由人弘，法带原显，幸哉！喜有人，有法无缘，不执时。今欲良时好缘，而缺人无法，昌盛可悯啊，良足悲夫啊。讲什么？就是良计崩离啊，不果宣图嘛。就是他本来想要好好的发展一下，就有没有办法宣图？没办法，好就没办法。好，这些震旦所未传的都没有办法啦。这个是谁写的？他只写到梁朝，对不对？就写到梁朝。那上面那一个是写他来的缘，左手边呢是写他在陈朝。所以我帮你挑了三篇都不同的。他里面很多传啊，陈真谛的传很多，因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只是近代人比较不知道。来，我们来看左右手边这一篇，这一篇是关于他在陈朝的地方的事情了。周武帝是西天竺优昙尼国三藏法师居那罗陀陈言真清一，又别云真谛，起陈氏永定元年丙子，自太建初乙丑，凡十四年，既怀道游方，谁在所便异？看到了没？他是旅译的，他不是在那个译经馆的。谁在游方，在所便异？看到了吗？好，他就是一个旅译者，随着旅程这样在做事了。并见曹丕三藏历传云，舍离就是称这个和尚啊，称这一位大师啊，我们就称舍离啊，称他，尊称他。舍离在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午时迁化，年七十一，他是我们所依止的。好，遗文并附神族弟子沙门，谁？自修法师哈，领诵三藏赤沙门法海，未及舍离文本已成不轴，就是叫他们把这东西啊收集起来了，该整理整理了。既然他往生了，要整理起来了。云，舍离外国经论，并是多罗树叶书，凡有二百四十副，绑起来的。你们看没看过他们那个贝叶？有看过哈？同学有没有看过贝叶？一页页有看过吗？好，那若依臣子墨翻写，应得二万余卷。今之所译只是数副多罗页数，已得二百余卷，通集梁代减三百卷啊。他意思是说，你把他现在在陈朝译的大概二百余卷啊，通集梁代，你把它往前再多算，在量的时候它也有溢了一些，但是这些数字就是三百还要再往下减啊，懂意思吗？这个减三百卷不是把它所溢的扣掉，是说它把往前加，加了以后都不会过三百，就是减三百，从三百往下不足三百啦。古文很好玩哦，好，来再往下看呢。是知佛法大海不可思议啊，其范本华严涅槃金光明将来都把他们带来了，健康以外多在岭南广州至止王元二世这两间寺院，既不思议弘法大事将来共寻。这些东西啊都放在哪里啦？我们都放在岭南的广州自止和王元这两间寺院啊，希望将来有一些有本事的人呢都会愿意一块来树立法灯传照，不隐晦于海宇，不要再这样子啊，越飘越远就不见了哈。来，那个同学们，这个地方呢，所以智者大师当时到了陈朝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说智者大师不会梵文。同学们，我跟你讲，当时智者大师是会梵文的。他有一个十个要件，就是你要学好佛学的底子，有十个要件，其中一项就是你必须要会梵语。就是你要学哪一个地方的东西，你就要学会那个地方的语言。所以你以这样的情况来说，你觉得他不会吗？他会啦， 只是后面的人大家都这样子说，你也不敢，他们有些人就不敢说去说什么。然后，除非像我们这种，就是反正又不发表论文的，就是专心在做佛法的传承的，才敢把这些历史都翻出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谢谢啊，我的因缘都很好，我的老师们也不做佛学，他是做文献学的，所以他没有什么佛学论著是写智者大师不认识梵文的，他也没有写这个，他也不讲这个，所以我写这些都不会什么有所谓的冒犯师尊的问题。很多人他不能写不能做嘛，是他可能他的师父他师公是做这个的，或者他的老师他的老师的老师是做这个的，他就不好写。就只好继续写这样的话，啊，那我们是运气比较好，我们的老师啊，他不做这个领域的，有点啊年纪大，他是钱塘派的那个国学是钱塘派的，所以做这个领域跟他不搭嘎，他比较喜欢诗游唱和型的。好，这里面三篇，第一篇最上面那一篇是写他当时是什么因缘去把他请来的。这样吗？好，然后在左手边那一篇是他在梁朝的时候的因缘，右手这边这一篇是他在陈朝以及到他入灭的因缘。有没有很清楚了？从来，然后经过的地方到他结束的地方，我各帮你挑一篇了。那你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再搜寻一下，它里面有很多篇，很多。我如果全部都摆上来啊，这本书可以摆好几页，不值得啦。也不需要，因为现在网络方便嘛，这些网络上您各位翻一下就有了，所以我们就帮您挑了他来的缘、他中间历程以及他结束的时间，都帮您挑好了，用心良苦哦。不说你不知道，所以我要常常邀功一下。来，我们再往下看31页，31页跟32页呢，上一次各位在拿，已经先看过了左半边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一份图典呢，来将甲本跟乙本，就是文殊现在现存在大正藏里面第十四册、14册里面的文殊师利问经的分别部品，跟十八部论前面，十八部论前面是经文，后面是论文嘛，之前有跟大家讲，那透过他们两者前面是经的部分做一个比较，您会看到。相似度实在是，基本上只差一个字了，只差一个字了，这样明白了吗？只差一个字，那个就可以很多人就会可以在上面做学术文章啦。你要我举例，可以举好几个文章可以做。第一件事啊，为什么他们只会差一个字？谁先翻谁后翻，是谁抄谁？就有人会这样子说，就是我并没有翻。我把他翻的经典拿到我的译经馆，那译经馆要呈现成果，就改名字，改成我里面有的意思的名字。这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就是比较没有上水准的。那个译经馆呢，后来就变成是要不是你只有你写，你说你翻的就可以。他后来就要求你现场拿着梵文，你有文本，然后你旁边有一个，就是叫做你讲。你看着梵文，你讲汉文，我旁边有另外一个听汉文的人，马上帮你把它诠释成更好听的汉文，然后旁边有一个马上把你们的话，一个抄你的，一个抄你的，然后甚至这边有三个抄你的或三个抄你的，就底下大家来的都抄嘛，抄完后另外接下来的呢，再把这几个本全部拿起来对照以后，再整理成一个或两个的本，再送去给后面审稿的再做论述，所以已经不是最开始的人翻的。那是后期了，那现在这个梁朝的时候啊，梁朝摇旗的时候还不是，基本上就是我讲了，你底下就来写了，然后就冠个名字就出去了，这样明白吗？梁朝啊，陈朝的时候还没这么样的严格，到了陈末年的时候啊，还有梁朝的隋朝的时候，才开始有这样的制度。那比较底定的话，已经到了唐，那唐底定也没几年就又不见了。因为国家能不能养得起这么多人啊？还有第二件事情，因为是唐朝是道教是国教嘛，所以当玄奘往生的那一天下午，所有的在译经馆的都已经被请出去了。好，这里面很多文章可以做，我们不是做这个文章的，我们是来直接看的。不论你是僧伽婆罗还是你是鸠摩罗什，对我们而言，我们只要知道他确实是在真谛前有就好了。来，我们来开始往下看，左右边直接对着看。来，各位可以开始。 第一个31页的左栏。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入涅槃后，未来弟子云何诸不分别？好，我们来看右边的。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佛入涅槃后，未来弟子云何诸不分别？云何根本？根本不跟根本差一个不，有吗？同学有哈，自己跟上喽。这边因为这很无，这个接下来是很有点算是，除非你有兴趣的，就耐着性子听读完，大概要花20分钟把两页看完。好，再来左手边，僧伽婆罗的佛告文殊师利：未来我弟子有20部能令诸法住。好，看右手边。佛告文殊师利：未来我弟子有20部能令诸法住是，差一个是。好，再来左手边，僧伽婆罗的20部者，并得是果三藏平等，无下中上，譬如海水为我有益。如人有20子，如来真实如来所说。好，来，这个是看鸠摩罗什的部者差20。好，为部者并得是果三藏平等，无下中上，譬如海水为我有益。如人有20子，真实如来所说，一样哈，差一个20而已。再来往下看僧伽婆罗的文殊师利：根本2部，从大圣出，从般若波罗蜜出，声闻缘觉诸佛悉从般若波罗蜜出。文殊师利：如地水火风虚空，是一切众生所住处。如是般若波罗蜜及大圣，是一切声闻缘觉诸佛出处。好，来看鸠摩罗什的文殊师利：根本2部，从大圣出，从般若波罗蜜出，声闻缘觉诸佛悉从般若波罗蜜出。文殊师利：如地水火风虚空，是一切众生所住处。如是般若波罗蜜及大圣，是一切声闻缘觉诸佛出处。来，再往下看僧伽婆罗的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云何诸不？好，看鸠摩罗什的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不？再来僧伽婆罗的，可以跟上哦，很好，大家心很定。佛告文殊师利：出2部，一摩诃尔僧祇，此言大众老少同会共集律不也。二提毗侣，此言老朽纯老朽人同会共出律不也。我入涅槃后100岁，此2部当齐。好，我们看鸠摩罗什的佛告文殊师利：出2部者，一摩诃尔僧祇，此言大众老小，那边是少，这边是小，老小同会共集律不也。二提毗侣，此言老朽为老朽人同会共出律不也。这边是为，那边是纯。我入涅槃后100岁，此2部当齐。哦，那个波罗蜜有人写山，有人写虫，对，古文的以前的字没这么多，还有古人说他们那个翻，因为对他来讲他这是音，波罗蜜他对他来讲是音译，他不是意译，他是音译，所以他音译的时候，他那个音译的音，只要音接近就会写法就很多。哎呀，还有像那个，哎，怎么现在脑袋变空白了？他们这种就是属于音译，但是哦，那个智慧的慧啦，智慧的慧，智慧的慧，还有那个安稳的稳，以前写的是隐，安隐，因为以前那个稳的合字边它是很后期的字，哎，这些字都有，还有就是淡泊，哦，我常常讲那个淡泊，淡泊那个以前是没有水字边的淡嘛，它都是从心字边嘛，好，都从心字边，所以有一些 有些字它的笔画后来慢慢慢慢才越来越多，然后它的部首才越来越配越多，这个可能我们就当做它是一样的，就给它过了，因为它这是音译的部分，我们就给它过关。我现在脑袋怎么变空白啊？最近都在看那个四教义，看到一下忽然转不过来，佛典目录太久没。以前我做那个目录比对啊，打岔一下，目录比对的时候有13本嘛，因为我是做13本比对，就这样子啊，13本在你面前那样子比一比，比比比，你们现在看2本都快慌了，我看13本，然后13本这样子比的时候，我只比一个区块，就是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发展，我是介绍它的发展方式，我不是要做完全比完。我当时的目录是在做一个研究方式的介绍，那里面就发现很多它是编不见了，或者他在抄的时候整个字啊就同一部经，你怎么样判断都是他同一部经？为什么？因为这目录嘛，大家前面他翻的哪些经，后面翻哪些经，大家都一样，中间这一本13本里面摊开来有8本都写这样的写法，另外几本是比他早没有记到的，然后为什么你这一本中间的某个字日就变成约，就是人家都翻成日嘛，为什么你会写成约，然后就可以确定它是叫做日什么日经，这样就对了，就是做这种事情啊。还有就是看它有没有它的，就是各种一直比下来，那个讲句实在话，哎，那个有耐心就好了，纯粹不需要动大脑那时候需要的就是真的你要很有耐心，你如果一没有耐心，那个脑袋就直接停格，就会停掉了，做事情就是勤快跟耐烦。我们来32页，继续往下比。我们今天比完才让你们回家哈。来32页，我们来看那个僧伽婆罗的，从摩诃僧祇出7步，于此百岁内出1步，名直译语言，所执与僧祇同，故云一也。先来看这一段哈，就是从大众部分出一切语言说译语言的这个来看，来看鸠摩罗什的，从摩诃僧祇出7步，于此百岁内出1步，名直译语言，所执与僧祇同，故言一也。言跟云差一格而已哈，故言一也，故云一也。来，再来看第二个怎么分出来的？看僧伽婆罗于百岁内从直译语言部复出1部，名出世间语言称叹此也。好，来看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直译语言部复出1部，名出世间语言称叹此也，一样。好，再来看那个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出世间语言出1部，名高居离科是出律主性也。来看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出世间语言出1部，名高居离部是出律主性也。这个部的名字差一个字，一个是高居离科，一个是高居离，有看到吗？我帮你打框哦，一个框里面是4个字，一个框里面是1个字嘛。好，来看那个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高居离科出1部，名多闻，出律主有多闻字也。来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高居离出1部，名多闻，出律主有多闻字也，一样都是那个离科差一个字，就是这个地方差一个字。再继续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多闻出1部，名子底科此3名出律主居之也。好，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多闻出1部，名子底科此3名出律主居处也，此3名出律主居处也，居之也，差在这而已，看到了哈。来再往下，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子底科出1部，名东山，亦律主居也。来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子底科出1部，名东山，亦 绿竹所居处也。差在哪里？义，绿竹所居处，差一个所跟一个处嘛，一个是义绿竹居也嘛，还一个是义绿竹所居处也。好，来，再来往下。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东山出一步，名北山，亦绿竹居也。来看鸠摩罗什的从东山于百岁内从东山出一步，名北山，亦绿竹居处。一个是居也，一个是居处。好，再往下，僧伽婆罗的此位从摩诃真伽部出七步，即本生起是为八步。来鸠摩罗什的此位从摩诃真伽部出七步，即本生起是为八步。好，一样嘛，齁，来往下，这个就是属于大众部分完的，大众部开始分的。那图呢，各位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看一下19页，您看一下那个甲本。甲本的话呢，就是那个文殊师利问经这一本，19页它只有经文，那乙本的话是经文加论文。那您看19页左下方这个图，您看到了吗？19页左下方这个图的话，您可以看到它是一像阶梯状的，一个一个一直跑下去。那绿色的部分呢，就是大众部的。那麻烦您再看20页，20页是我们刚才所念的鸠摩罗什的，跟不是，这个是摩诃僧伽婆罗的，僧伽婆罗的在20页，21页是鸠摩罗什的。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步一步绿色的步，绿色的话一直往下，它第四步是高距离科步，那第六个是缺的，第六个是缺的。你说那师父六你缺，你为什么把它留着？因为它带到论的部分啊，你看看后面22页的话，六是在的施舍论部，也就是所谓的说假部。这个部是在我们事实上都看得到它有这样的经典，有它的论在里头，所以我们把它留着。留的话至少你会知道说，在文殊师利问经不论是谁翻的，这个六啊说假部，也就是施舍论部啊，它是空着的。我觉得这样你会呈现至少心里有个数，不会找不到它，因为我代号都给一样，同一个部我给的代号都一样，这样 OK 吗？好，那我21页的话呢，您看一下，那是鸠摩罗什翻的，两个基本上是一样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就差在高居离跟高居离科部而已，这样明白了吗？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我们再看那个关于那个上座部提品吕部的分怎么样分出来的，可以吗？请您翻到32页，我们再来一样看僧伽婆罗跟鸠摩罗什的。好，继续往下哦，于百岁内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提毗吕部出十一步，来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提毗吕部出十一步，再来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出一步，名一切语言，律主执三四有故，一切可错语言也。来，我们看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出一步，名一切语言，律主执三四有故，一切所语言也，一切可错语言，改成一切所语言也，就是可以用语言来表彰可思议的意思啦。啊，可错跟所 ，OK。再来，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一切语言出一步，名雪山，亦律主居也。来看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出一步，名雪山，欲律主行处也，居也变成行处也。好，再来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雪山出一步，名独止，律主信也。来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雪山出一步，名独止，律主信也，一样。再来往下哦，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独止出一步，名法胜，律主明也。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独止出一步，名法胜，律主明也。再来就那个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法胜出一步，名贤，律主明也。鸠摩罗什的，从法胜出一步，名贤，律主明也。再来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贤部出一步，名一切所贵， 律主为通人所重也。来，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贤部出一部，名一切所贵，律主为通人所重也。一样吗？再来，鸠摩罗什真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一切所贵出一部，名能山律主居也。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一切所贵出一部，名能山律主居处也，居也居处也。好，再来，于那个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能山出一部，名大不可弃，律主出生米母弃之于井，父追寻之，虽罪不食，故云不可弃也，又名能舍。来，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能山出一部，名大不可弃，律主出生母弃之井，父追寻之，虽罪不邀，故云不弃也，又名能舍。好，母弃之于井跟母弃之井，对不对？差在那边，对不对？母弃之于井跟母弃之井差在一个于，父追寻之一样，一个是虽罪不死，一个虽罪不邀，故云不可弃也，又名能舍，都一样。再来，僧伽婆罗的于百岁内从大不可弃出一部，名能护，律主名也。来，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名大不可从大不可弃出一部，名法护，律主名也。僧伽婆罗于百岁内从法护出一部，名迦摄比律主信也。鸠摩罗什于百岁内从法护出一部，名迦摄比律主信也。好，僧伽婆罗于百岁内从迦摄比出一部，名修度路具律主执修度路意也。好，鸠摩罗什的于百岁内从迦摄比出一部，名修度路具律主执修度路意也。来，僧伽婆罗的此为提毗驴部出十一部，即提毗驴成十二部。鸠摩罗什此为提大毗提驴部大。大毗驴部出十一部，即提毗驴部成十二部。差在一个是此为提毗驴部，一个是此为大毗驴部，其他都一样。好，好，再继续往下呢。佛说此僧祇，僧伽婆罗的先看啊。摩诃僧祇部分别出有七提毗驴，十一侍卫，十二部，十八及本二七从大圣出，无是亦无非我说未来祇。我们来看鸠摩罗什的佛说此七业摩诃僧祇部分别出有七提毗驴，十一侍卫，十二部，十八及二侍卫，二十部，十八及本二七从大圣出，无是亦无非我说未来祇。这部分呢是鸠摩罗什的，那因为真谛引用他的嘛，真谛待过梁朝，跟僧伽婆罗的时间比他晚，然后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后面要加一个罗什法师即，也许他看到真相了，他故意给你留一个伏笔，这样明白吗？很难讲、哦、很难讲，他 做了这件事，所以罗什法师即真谛加上去的。好，各位同学麻烦您回来看到十九二十而已，十九您可以看到说它的在左下角这个红框里面呢，咖啡色的话它是一样像阶梯状的往下降，但它降的年代，各位请看一下，绿色的阶梯已经结束了，红咖啡色的阶梯才开始，有没有发现跨屋不？好好，那麻烦您看到二十一跟二十呢，两者事实上不论是大毗驴部跟毗提驴部啊是一样的，是部啦，两个翻译起来呢连部派的名字都一模一样，二十是僧伽婆罗的，二十一是鸠摩罗什的，您可以看看是不是都一般一样。好，所以他们的上座部的部分是一致性的，那在于大众部的部分呢只靠差在一个是高居里，一个是高居里科而已。 OK，那差异都非常的小，这部分我们不是做这个文章的，我们只是要确定这确实是真谛意的，真谛确实又把它收录起来的，我们做了这么一件事就好了。我们往后呢重点是放在部派佛教， 重点是放在布派佛教，然后怎么样因为真谛又引进到我们这边开始发展成众派佛教。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